谢谢师班了啊，真是就像我今天所要跟各位分享的，谢谢你们的献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主啊，求你鉴察孩子，知道孩子的心思，试炼孩子，知道孩子的意念，主啊，好让我知道我心里面有什么罪行没有，好引导孩子走永生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有赦罪之恩，主啊，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只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侍立，在你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求你自己引导。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礼拜啊，这个美国出了一个大的事情，所有的大的这个新闻界或者是所有的这几个大的电视台都用很长的时间播一样的事情。如果你看新闻就晓得，就是讲到 Robin Williams 他的自杀。这一个人是美国家家户户都知道的，不管年龄层，从小到大到老，不管任何的层面，不管你是职业的是军人或者任何职业，都受到他的益处。他是一个喜剧的演员，安慰了许多的人，也让许多人心里得到安慰。那许多人的忧郁就因为他的关系而得到喜乐，但是这个人心里面是一个极度忧郁的人，他是因为忧郁症的关系自己自杀。当我礼拜一在准备我的讲章的时候，听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思想，到底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里面跟我的外表一致吗？能够一致吗？我们的教会里面跟外表一致吗？我的答案说没有，不一致。我自己心里面，我的心里面跟着外表不一致。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的里外是绝对一致的，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是里外是一致的。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到底我们该怎么办？让我们一起来 在神的面前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访问古道，访问古道。那我的圣经出来的，我来念，请各位慢慢的听，可能字比较小，所以我来念。你们要是从启示录的第二章一到五节，你们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碌，并不疲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示录的第二章跟第三章是耶稣基督亲自托付使徒约翰写给亚细亚的七间教会的书信。他们形成他们的这个第二章第三章的形成，是在整个的启示录里面是非常显著非常特别的一个单元。那这个每一封信的引言里头都使用取自第一章约翰所看见的意象，时和特定教会的描述性 的用词来说明耶稣自己的身份。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一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使徒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行走的说，他就出自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论到你们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那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星就是教会的七个教会的叫七个教会的使者。历世历代来的解经学家都对使者有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就是说，是指天上的使者或者是天使，是守护天使，是负责看顾教会的。第二个呢，是指地上的使者，比如说教会里的牧师、监督或者是长老。第三个是每一个教会最具代表性的精神，那约翰把它变成了人格化。我们的教会最具代表的精神是什么？是传福音，是门徒训练，还是我们自己引以自豪的主日学？耶稣基督很清楚地知道，当他离开地上的世界以后，地上的教会爱心会慢慢地冷淡，为主受苦的心智也会渐渐地减退，持守真道的心因为受到世俗特别是自物质丰富的影响也会不断地失去。因此不冷不热的心充满在教会里头，所以主借着使徒约翰用七个教会为代表来劝勉以后世世代代的教会，并且警告地上的众教会要不断地靠着主得胜到底。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要求他的教会是什么呢？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教会必须是完全的。基督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意味着随时见识着各教会，也意味着基督随时的与他的教会同在。第二节跟第三节讲，我知道你所行的，是指整体生活的一个形态，而不只是我们个别的行为。耶稣夸奖以弗所的优点，今天不是我的重点。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这是一个转类点，是一个转类的字，然而是一个转语。神要他的教会是完全没有一点的瑕疵，虽然可以有嘉奖的，但是连一件主不喜悦的事情都不容许。这一件到底是什么呢？下面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不能持久是这个世界上的特性，它有许多的罪过，固然只是短暂的，但是它很多美好的事也不过只是昙花一现。起初爱神的心渐渐的冷淡，几乎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经历。神要我们回到起初与神相遇的时候。创世纪的第31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上伯特利去。神的意思要他回去他出去跟初次跟上帝相遇的地方，重温和上帝的关系。当时候雅各和他的全家正面临着非常大的危险，雅各的儿子西缅跟利未因为他妹妹被欺负的关系，他们用诡计杀了世间所有的男孩子的男人。当时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伯特利去重新调整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让我们借着雅各的故事，从创世纪的25章19节一直到创世纪35章15节，来看看神对提醒雅各想起起初的爱心，不要离弃起初的爱心，来提醒我们。所以下面我用一段的故事来跟各位分享。这段故事应该是从创世纪的第11章的末了开始，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他生了三个孩子，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拿赫，另外一个是哈拿。那亚伯拉罕的太太是叫做撒莱，拿赫的太太叫做密加，他们三个人。那11章的末了说，塔拉带了他这个家人就离开了加勒地的乌尔。其实在加勒地的乌尔的时候，他最小的一个孩子哈兰就死在了当地的地方，他带了全家到了哈兰这个地方。到了哈兰这个地方以后，他亚伯拉罕就到了，现在就开始到了创世纪的第十二章。 创世纪第十二章，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到我说要带你去的地方，那就是迦南地。所以亚伯拉罕带了他的妻子撒来，以及这哈兰的儿子罗德，什么全家佣人跟所有的牛羊骆驼，就进到迦南地去了。到了迦南，他进到迦南地去了以后，他下面的故事我就不用讲了。那他的跟他的太太到了晚年的时候才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撒。那到以撒生，到以撒生出来以后，慢慢长大了以后，他们就想跟以撒娶一个孩子，娶一个太太。那这个太太还讲得很清楚，你我不要你娶迦南地的女子，不要你，所以你就到哈兰去娶你母舅家人家里的女子为妻子。所以他就跟他的老仆人说，我就派你的老仆人说，你去到我的舅家去，到这个拿赫家里去，找一个他们的孩子嫁给我的丈，嫁给我的儿子。所以他就去了，所以找到了拿赫的孙女，也就是拉班的妹子利百加，就娶回来了。那娶回来的时候，以撒结婚的时候四十岁，他也不能生育，他就求神，终于在他六十岁的时候，他生了孩子。但是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在肚子里面冻得非常的厉害，他很辛苦，所以他就求告上帝，问上帝，上帝说这个是一个双胞胎。他讲不只是讲这个，而且讲的是说这个双子在肚子里面不断的争吵，而且大的要服侍小的，就讲了这个。果然生的时候就生出来了一个双胞胎，而且生出来双胞胎第一个生出来的全身是发红带毛，所以他的名字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当他这个以扫生出来的时候，没有想到另外一个这个小手就从妈妈的肚子出来，就抓住以扫的腿，这个就是雅各。所以雅各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抓的意思，就生出来了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生出来以后性格完全不一样，这个以扫是非常的好动，喜欢打猎，因为打猎的关系喜欢吃野味，那正好中他父亲以扫的心，所以以扫就喜欢这个大儿子。但是这个雅各就像个女孩子一样待在家里面，喜欢做饭，就陪到妈妈，所以的妈妈利百加就很喜欢这个小的，很小的。到了这个慢慢打大了以后，这个老大以扫他喜欢打猎，有一天他打了非常的累，又饿又累，没有打到东西，就回来看到这个雅各在煮一个东西，叫红的汤。以扫就说，哎呀，我累得要命，你能不能给我喝？这个时候雅各就开始说，你能不能把你的长子卖给我，我就给你喝。他说好，所以他就喝了这个红汤。所以以扫又叫做以东，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就叫以东。他就把他长子卖掉了。然后这个过了很久以后，这个亚伯拉罕啊，这个以撒因为饥荒的关系，他们就想到埃及去。上帝说，我不要你到埃及去，我要你留在迦南。所以他们就留在基拉尔，然后慢慢他们就到了别示巴。到别示巴是一个井的名字，因为以扫非常会打井，非常会打井，他打每一口井都出水，非常，而且上帝非常的恩待他。到他慢慢开始年老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慢慢看不见，他就想大概他要离开世界的时间到了，所以他就把他大儿子找来，他说啊，以扫啊，你过来，你啊到外面去帮我打一个猎，我最喜欢吃的你做了以后我就祝福你。结果这句话被他的后面的太太利百加听到，利百加就赶快告诉他的最喜欢的雅各，他说你赶快去到我的园子里去拿两个肥羊，而且是刚刚出生的肥羊来，我做一个你爸爸最喜欢吃的，然后你就拿进去给你爸爸，让你爸爸给你祝福。这个雅各天生胆小，他说我不敢呢、啊、我愿意，因为我的身上也没有毛，我讲话也不一样，怎么办呢？我如果我进去以后他咒诅我怎么办呢？这个利百加就说，是要咒诅的话就咒诅在我的身上。所以他就进去，他就做好了以后，就把那个羊皮就把裹在他的手上， 裹在他的手上，也裹在他的肩的这个颈项上，就进去了，跟他爸爸说：“爸爸。”他爸说：“你是谁？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他爸一听声音不对，然后他以扫这个雅各进去的时候，他妈妈还把这个以扫身上一个他自己穿过的新衣服给他，所以他爸爸觉得他这个声音不对，说：“你过来一下。”结果一摸奇怪，身上是有毛，声音不对，但是身上是有毛，所以他也没有过问。他因为贪吃的关系，所以他就吃了他最好的东西。吃完了以后，他就要帮他祝福，但是他祝福之前还要想看一看，所以他就把他抱过来亲吻一下，一吻就闻到了以扫身上衣服的香气。这个讲到一点很有意思啊，我们所喜欢的人身上臭的也是香的，所以说他就为他祝福，他就为他祝福，祝福了以后他就端出来了。当他端出来的时候，刚好是以扫打完猎做好了以后端进去，端进去了以后，以扫就跟他父亲说：“父亲，我来了。”他父亲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他父亲吓一跳，他说：“你刚刚是谁啊？”原来他以这个雅各又夺了他父亲的祝福，所以这个以扫出来以后非常的恼怒，就想要杀他的弟弟，所以他的恼怒就不断的讲，终于这个声音就传到他妈妈利百加的耳中。利百加就赶快就把他儿子找来，把雅各找来。他心里想：这个以扫不听话，而且娶了迦南地的女子，让我跟我的丈夫非常的难过。现在如果我的这个长子又杀了第二个孩子的话，我一下这么难过，怎么得了呢？就想把他的雅各送到他的母舅哈兰的地方去。但要他说服他的丈夫。所以他就跟以撒讲，他说：“啊，我们这个以扫啊，他娶了迦南地的孩子，让我们两个都伤心。”他说：“是啊，我们两个都伤心。”他说：“这样子，我们让我们的雅各回到母舅家去娶那边的女子。”他说：“好啊。”所以以扫就祝福他，就去哈兰去。好，雅各就离开了家里，就去到哈兰。在去的第一天晚上，那个地方没有旅馆，所以他用睡在地上，用个石头整地。他整地的时候，他就突然看到天开了，原来耶和华有个梯子在这个天跟地中间，那个使者上下的下来，然后耶和华站在梯子的上头，其实小字说是站在他的旁边。他吓一跳，这个耶和华就跟他讲同样对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以撒讲的话，所以他醒来了非常的害怕。这是上帝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石头，上面抹了油来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如果这次出去我平平安安的回来，有吃有穿的，然后回来的时候也让我发达，我就以我的父的神来敬拜你，我也拿上我的十分之一。”其实他现在是穷光棍，什么都没有，他讲十分之一的意思，其实他要的是那十分之九。他就给那样起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了上帝。雅各就从那个地方到了哈兰以后，就遇到了拉班，在拉班的家里就住了20年。在这20年中间，他娶了两个妻子，拉班的两个女儿，娶了两个妾，这两个女儿的使女，他生了10个儿子1个女儿。然后他就在那边待了20年，因为上帝非常祝福他，他的牛羊群太多了，所以拉班就嫉妒他，所以他一看时间不妙，他又想回去。上帝也告诉他：“你可以回迦南去。”所以他就回到迦南去，而且他去的时候是逃跑的回去的，不是从容的回去，不是受到祝福的回去，是逃跑的回去。所以他回去的时候，要进迦南之前，到了亚伯的渡口，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到了很晚的时候，他就让所有的牛羊慢慢的都过河了，小心的过河，把他最后的一个太太 他的妾通通过河了。以后那天半夜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摔了一夜，摔了一夜都不能够赢到他。那这个摔的人就问雅各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他从今以后你不要叫雅各，你就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的名字就从这里开始的。好，但是他就是不让他走，就是不让他走。然后他就说，这个雅各就问他，你要什么名字？他说你不用管，你不用管。然后他也不放他手，他说你要给我祝福，他就好，我帮你祝福，就给了他祝福。祝福的时候还不让他走，已经快到天亮了，所以那个人就摸了雅各大腿一把，所以他就变瘸了，瘸了。雅各就这样子，就带了祝福。他就到了迦南地，就到了迦南地。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示剑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他的妻儿很多，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又生了两个孩子，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发盛。他也就忘记了他向耶和华起初所起的事，他已经都忘记了，完全忘记了。所以说神就对雅各说，起来，35:11，起来，上伯特利去那里，在那个地方你要坐一坐坛，坐一坐坛。雅各倒是记起来了，所以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们的家人都是信奉异教的，所以他就让他的所有的妻妾把他所有的耳环、鼻环全部拿下来，就丢在那个这个橡树的底下。他们就到了伯特利去，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坐了一座坛来敬拜他，回到他起初对上帝的誓约，回到属灵的根，就是回来再重申我们对神起初的爱。神要我们一次再一次的回到为主初期相遇的地方，回想我们第一次的誓言。当我们在座的受洗的，当我们受洗的时候，让我们想一想，那个人问我们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你说我相信。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受死流血洗净你的罪吗？你说我相信。你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里搭配吗？你说我愿意。但是曾几何时，孩子渐渐多了，也渐渐大了，产业也渐渐的丰盛了，房子也变大了，车子也变 fancy 了，就像雅各一样，他的孩子越来越多，他的产业越来越丰盛，就把当初向神誓约给完全的忘记了。上伯特利去，是上帝从心底上向每一位他的儿女所发出来的呼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爱会因为物质的丰盛，心中神已经不再是第一位了。其实基督徒每日的灵修，他的目的就在于此。我们很少人能够在24小时里头都专心的亲近上帝，但是如果我们借着每一天有一段的时间来灵修，借着神的话语向神认罪悔改，来亲近神，回到起初爱神爱人的心。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堕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英文比较好， Remember the height from which you have fallenRepent and do the things you did the first. 它有两个动词，一个是记得，一个是悔改，这都是现在式。我们要每一天的记得上帝，我们要每一天的悔改，每一天的悔改。 Height， 这边讲的 height 是属灵的高地，这个高地是跟神个人关系的高地，这个高地不是我们属灵知识知道多少的高低， 它只会带来骄傲。要把你曾经和神的爱的关系牢牢地记在心里头，并且在现在的生活方和现在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悔改是积极的步骤，它是彻底转变一个人一个整个人的生活的方向。行起初所行的事，是从他们起初对神的爱回应出来的一种反应。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来的地方挪去。如果教会不悔改，基督将临到将他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代表光，也代表温暖，就是爱。没有爱，教会不再是教会。世上的团体是靠制度，神的家全靠爱的关系。任何有需要的人，教会都不能拒绝或者是推辞，能够帮助的必须尽力的帮助，否则就不成为神的教会了。教会是借着个人跟神个人之间的关系，爱的关系才慢慢的成长的。知识不能增长爱，唯有常常回到爱的源头，就是神自己，才有爱的力量。箴言也这样说，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之道。耶利米，大家记得这个先知耶利米。耶利米是在第这个主前七世的先知。那他说过一句话，假如你们心里要想得安息的话，你们就应当访问古道。这是我今天的题目，访问古道。他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的心便得安慰。访问古道，访问古道什么？当时耶利米也在这个南国短短的320多年里头，大部分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看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有少数的王是行耶和华看为善的事。其中一个王是他们宗教复兴的这个先知，一个王是西西家。西西家的父亲是亚哈斯。亚哈斯上台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圣殿全部封了。甚至毁坏了很多的地方，所以西西家一登台，一上位的第一样事情就是重新开圣殿，把圣殿重新的修复，重新的清理干净。那个时候北国已经亡国了，他就招所有的利未人，所有能够找到的利未人，就到以色列那个地方去，从南到北，从别斯巴一直到但，来回来守逾越节。虽然他们没有时间准备，他们过了逾越节的时间，但是神允许他们还是一样的守逾越节。他们守了7天，守完以后他们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看到了约书，看到了律法书，所以他们要求我们再有7天的时间。他们在这7天的时间里头非常欢喜的在一起守逾越节。历代志下的30章22节这样说，他们向神认罪。当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逾越节完了以后，14天完了以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圣经里面这样说，以色列的众人就到了犹大的城邑，打碎柱像，砍断木偶，又在犹大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遍地，将丘坛和祭坛撤回进境。从前面两段旧约的故事，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回到起初的爱，爱人爱神的心，访问古道，回归从前的善道和现在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重新走在善道的里头。北堂是西元2000年9月的时候开始，在7月份的时候，北堂出来的目的就是传福音，所以在7月份的时候，李长老夫妇跟王本环夫妇跟我们夫妇3家，我们去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我们去加州， 参加邱清泰博士的家庭更新协会所主办的世界第一届世界华人家庭会议，有上千人的人来参加，我们六位，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每一个的课题里头，我们都参加不同的，我们的目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多多的能够学习，以至于我们可以回来帮助自己的教会，帮助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中文学校，我们已经想到这些中文学校，特别是还没有认识主的外面的附近的人，他们把孩子送来坐在教会里面等孩子，我们就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借助我们所学的，不断的给他们开讲习，怎么样子教养儿女，夫妻怎么样子相处，这是我们当时的心。事过境迁，我们搬进了这么美丽的教堂，这么大的教堂，我们的中文学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也更多，很多送孩子的坐在这个外面的椅子上，我们却无人问津，我们却无人问津。2009年，因为郭振游教授来我们教会讲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两个月以后 Parameter Church 他们的牧师 Randy Pope 他也讲了一个题目 Life on Life Discipleship Training， 两个月，这个冲击对当时的牧长会相当的大，当时的牧长会就在一直在认真思考，到底神对我们说什么话，到底神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一直我们不断的思想，我们有一个意向出来，培养成熟的信徒，建造稳固的家，造福灵舍万民， Make mature individual， Build strong familyImpact community， Impact community， 而且经过新任的长老一同的祷告，一同的推敲，而出来了一个 logo， 一个商标，现在就成了大门进口的展示栏上面只供人参考而已，供人欣赏而已。门徒训练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意向了。门徒顺便讲一下，门徒训练是生命的感染，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是主要的是生命的感染，生命的感染。在开始的时候，我开始讲道的时候，我就说我问过自己，我表里一致吗？表里一致，表里完全的一致，就是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基督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目标就是荣耀上帝，我们如何荣耀上帝，如何荣耀上帝。有一本书是美南浸信会的一个牧师写的，这个牧师叫 Avery Willis W-I-L-L-I-S， 他是在印尼的长很久的宣教士，在印尼美南浸信会办了一个神学院，他是那里院长。那他几年以后回到美国，希望在美国能够找到美南浸信会教会里面宣扬，能够找到人有愿意去做宣教士的人，能够愿意去帮助的人。结果他回来以后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发现几年的里头许多的弟兄姐妹的灵性就往下降，甚至于没有人读圣经，没有人读圣经。所以他就想到复兴教会，装备信徒。我们常常在我们用过的一本这个门徒训练叫《不再一样 Experiencing God》，这本书的后面接续下去的就是他写的，他写了四本书，每一本书有六次，也就是六个礼拜，这四本书就是实价篇、得胜篇、品格篇以及使命篇。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我拿出来跟各位分享，他说如何人荣耀神，我们看一下如何荣耀神。这个第一样就是每天抽出一段时间来与神相交，与神相交。第二个，尝试使用金钱的一个事上面显出你人生优先的次序， 第三个，选择能荣耀神而不会绊倒人的休闲活动。第四个，向人传福音，又训练别人成为门徒，成为门徒。里面没有提到我要多多的服侍，我要多多的服侍叫荣耀神，没有提到这个，没有提到这个。我在结束的时候用一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位小朋友是蒋文鹏小朋友。那因为我想许多人知道，因为他在祷告单上面大家持续为他祷告。他是由这个 Chinese Agape Foundation， 不是中国人办的，是美国人的教会，他们在做了一个叫做中国爱加倍基金会，他们在中国有好几个这个孤儿院，那有上百的好几百个孤儿，他们把这些孤儿是弃婴孤儿，那如果他们身体有残缺的，他们就送到美国来医治他们，医治他们。那在这个我就用几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蒋文鹏他是从去年九月份来的，那他有四个月的时间他住在一个人的家里头，住在一个人的家里头，住在这一对夫妻的家里头， Louis 家里头。那么他们有两个孩子，他的太太在家里面，小孩从幼稚园到十二年级他自己教导，他说我不愿意把我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他自己教导。所以蒋文鹏有四个月的时间在他那个地方。那他蒋文鹏去之前他接待了一个孩子是天生残废的，在他家里住，然后开刀，开完刀以后回去在中国休养了一年，所以他最近又要来。那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开刀的，就 John Hopkins， 他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开刀，所以他们这个 Chinese Agape Foundation 就在那个地方的中国教会希望那个地方有人接待他，没有一家愿意接待，没有一家愿意接待，没有一家，没有一家。文鹏他是七月三十号离开我们这个地方，离开我们的地方。那他们把他啊找到另外有一个家庭，是住在 Nashville Tennessee 的 Nashville 这个家里。那因为比较远，所以我跟我太太就决定送到中间 Chattanooga 那个地方，就这一家。那这一家叫做 Gordon 啊 Bork 他们这一家。那这一家有好些孩子，那这一家的孩子比雅各的孩子还多。这一家有十六个孩子，丈夫是在 Vanderbilt 的医学院，在他的 IT 的部门做事情，是拿薪水的。他有十六个孩子，他自己五十六岁，他太太五十一岁，一个太太，每一个都是没有双胞胎，十六个孩子，十六个孩子。他愿意接待，再接待文鹏，愿意接待文鹏。我跟他谈了很久，我主要要晓得到底文鹏去哪里，跟他谈了很久。这个人他自己有十六个孩子，每天早上全家除了三岁半的孩子，除了三岁半的孩子，全家五点钟起床读半个钟头，爸爸带他们读半个钟头的圣经，读两张圣经每天。他自己讲，他说我这十六个孩子，我只有我自己，我跟我太太的见证来养育他们，来养育他们。他讲了一个见证，他说我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孩子有一天到我面前来，他说 Dad 我要想受洗。他说你为什么想受洗？他说我觉得我得罪了上帝。他说好啊，你跟上帝祷告。所以他就跟他在他爸爸面前祷告，他说我听我孩子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哭泣的声音，所以我就张开眼睛就看到那个泪水就一滴一滴的往下滴。他讲一句话，从此以后受洗以后，这个孩子重新就改变了另外一个人。十六个孩子有这样的爱心。那天去的时候我太太比我仔细，所以他就问他们的十六个孩子的名字，跟十六孩子的性别，跟十六孩子的姓名都写在这个地方。十六个孩子，文鹏 在亚特兰大的一段时间里头，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经常的送食物，经常的送食物，买礼物给他们，带他们出去玩，去到医院里他开刀的时候去探望他们，甚至于做小丑来让他喜乐，还有甚至于把食物就留在家的门前就离开了。圣经上说，在马太福音的25章40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你们的爱心都是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求神再次怜悯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心。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甚至于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这首诗歌是我们14年前我们北堂要执堂的时候唱的一首诗歌，我想 Fred 你还记得这首诗歌，这是很多人都忘记这首诗歌。我想我们请诗琴的为我们弹一次。他说，主我邀请你， Lord I invite you， 请。这首歌很感谢是我太太丽珊她找出来的呀，她就给我，我看了以后哇，很感谢主，而且也很有意义，是我们14年前我们唱的，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请
我回到起初的爱，让我对你忠诚专一，为我再找一颗清洁的心，让我完全属于你。第二节，让我时常回到加略山，让我不负你的爱情，为我再次融化冰冷的心，让我惋惜爱不够你。主，我邀请你，恭敬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主，我邀请你，衷心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让我时常回到加略山，让我不负你的爱情，为我再次融化冰冷的心，让我学习爱慕你。我邀请你，恭敬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主，我邀请你，衷心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
让我们一同低头接受祝福。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满心感谢赞美您，借着丁长老的口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这边建立教会的目的，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失掉那起初的爱心。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
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
请坐。接着要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傅晓。以尹以琳、李延平，好，你们都坐在一块儿。潘汝达，潘汝达，欢迎您。潘汝达是我们教会北堂支持过的宣教士，他现在应该在波士顿里面服侍。好，卢卫明，黄碧山，还有没有拍到照片的，在我右手边有没有哪一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左手边有没有？自我介绍一下。好，欢迎你。所有刚刚被介绍到的都请您待会结束之后能够到钢琴前面来。欢迎您。还有没有？没有。那个待会儿请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专人接待您，给你介绍我们的教会。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我们长执会主席，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谢谢陈长老。我在这里呢特别要报告一个在我们教会昨天发生的事情。那么昨天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在我们的秘书谭林伟，他来到教会准备要负责，可能他要弄一个周报的时候了，他发现了突然间有四台汽车就闯进我们教会。那四台汽车了，后来他发现了有几个青少年呢，就过去那个 Modern 5000那边。于是乎呢，谭立伟呢就马上做出那个决定，就打电话报警。那么警察呢就来到，而且带了警犬来到。那么他们发现了那四个青少年呢，就在 Modern 5000那个小房子那边呢，就有一些毒品。所以呢，就警犬呢搜出那些毒品。那么他们呢就给那个警察呢就那个逮捕了。那么我们呢就发现了他们就是跟警察沟通了，就警察呢就说我们在这段时间之内会加强在 Modern 5000的巡逻，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就是那个弟兄姐妹们，如果在特别在没有特别在来的聚会的时候的话呢，尽量不要在 Modern 5000那边，因为免得特别是如果是青少年的话，是我们教会自己的青少年的话，也免得在那边跟那个警察如果碰上的话有不必要的一些误解。所以我们希望你家长们呢能够跟你们的小孩子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不希望现在有人会过去那个 Modern 5000那边。因为那个警察都加强巡逻了，我们的中期的委员会呢也在加紧的，希望尽快的能够把那个 Modern 5000那边那个小房子能够拆掉。我们的计划呢，希望能够在九月份左右能够把那个房子拆掉，能够免除了有更多的不良的青少年呢，以那个地方呢为他们想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地方。所以麻烦的话就是现在呢，请各位家长呢跟那个小孩子们来特别叮嘱一下，不要在不必要的情况之下过去 Modern 5000。我待会呢也会在英语堂里头跟那个青少年们宣告这个事情，那么希望能够尽可能避免不需要的冲突跟那个误解。好，谢谢大家。那我时间交给今天的领会。
有一件事情提醒弟兄姐妹，在周报的报告事项的第四项，每一年的暑假八月下旬，我们教会的宣教的同工们都会安排一个在礼拜五晚上有一个特别的宣教之夜分享。那这次纪念的聚会呢，是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的8点钟到10点钟，欢迎弟兄姐妹呢预留您的时间，然后来教会聚会，然后听到一些弟兄姐妹 外出的见证，他们在福音工厂上面怎么样被主使用，然后怎么样能够自己的生命也得到见证。所以呢，欢迎弟兄姐妹一块来。那这一次这个礼拜五晚上的聚会呢，有幼儿照顾。那下一章的投影片呢，是讲到说这个礼拜五的大概聚会的内容有三幅，主要是对我们教会的本身的福音施工，然后有学生施工算是近处的，然后有德东算是远处的，哦，还有 campus， 那个就是那个这应该是叫什么那个 university 校园的，然后呢有德东，然后有 New Mexico 是属于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然后有亚洲施工，然后有最后的一个结论。所以欢迎弟兄姐妹呢能够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八点钟呢，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去，但是呢能够听到一些见证的话呢，对我们也是一个帮助。在今天开始到聚会之间的话呢，有几件事情呢可以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纪念，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聚会，然后呢也求神感动我们。我相信我们已经踏出了宣教的第一步，可能是在祷告在奉献上面，可能在出去上面呢可能还没有，如果神许可或带领的话呢，可能是我们下一阶段的。然后呢求主帮助我们对宣教呢有一些可能误解或是有一些障碍呢，从我们的身心能够除掉。然后呢最后就是了解呢，宣教永远是在今天，过了今天可能机会就不再拥有了。也感谢神过去这么多年给我们不同的机会，不管是大人青少年，本地的教会，本地以至于在北美，在亚洲，在欧洲都有这个机会。神如果把这个门关了，我们想要再去的话呢，机会就没有了。愿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珍惜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到这边，请大家默祷散会，然后去参加主日学。